还是希望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能认识我 as a person， 我很愿意认识大家 as a person。
当时我跟我一个上 economics 课的朋友在一个咖啡厅写作业，后来我们惊奇的发现他书上的数字比我书上的数字还要多。
开会那个时候你的脑子是非常灵光的，你要听别人是怎么说话的，然后你还要在下面摸鱼在看自己的数学书。
都快凌晨一两点钟了，我就从床上爬起来跑到那个教室自己去算，大概就算到凌晨两三点钟，然后就发现哎呀这个东西真的 work。
假装不知道你的名字的情况下去 guess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major and what's your hobby。
可能你平常注意的世界只是整个世界的1%，你如果你想看到剩下的99%，你就需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去学一些日常大家都不会谈论的话题。
就是科研可能是融入你生活的一部分，但它又不是全部，没必要因为这个去定义一个人。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42，我是 Sky。
Hello， 这里是安迪。
这一期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新的嘉宾，他叫做 Johnny， 然后他现在正在 Harvard 读数学博士一年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hnny， 然后今天受 Andy 和 Sky 的邀请来到42播客，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学数学的一些想法和感悟。然后我现在学数学的方向呢是代数组合。
哎，所以我还挺好奇的，就代数组合大概是个什么方向，就是它跟我们比如说高中竞赛的时候做那些组合有什么样子的联系啊？
其实挺像的，代数组合我觉得就是数数。举个例子吧，像我现在研究的东西是多面体，然后呢多面体它有点有边有面嘛，对吧？然后呢我之前就会研究一些啊，这个多面体它点边面啊这个数量之间的关系，这个其实跟高中的组合有一点点像。代数组合不一样的地方呢是它不光是组合，它还有代数，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会就会引入一些啊，代数的东西，比如说我去描述一个多面体，啊，有一种方法呢是说我用一个环 graded ring 去描述多面体的一些性质，然后比如说这个 graded ring 它每一个 rank 上的 generator 的数量呢，跟这个多面体的边点和面的个数呢做一个一一对应，那这个点就很神奇，所以它有时候会用一些比较代数的方法去处理这些表组合的问题，所以它叫代数组合。
这个 graded ring 就像一个它中文叫分次环嘛，你可以想象成它就是一栋楼，然后它每一层呢住着不同个数的人，然后第一层住了一个人，第二层住了两个人，第三层住了三个人这样子，然后你去数每一层有多少个人，根据它的层数和人数然后建立出来一个函数，这可能就是所谓的 Hilbert function。
对的对的对的，
因为这就是我做代数组合研究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
啊、哦，是这样是吗？
对，我觉得就 Hilbert function 就是一种把环可视化的方法。
对对对，对的对的没错。然后它也很低散，对，有一些很好的组合性质。
那你是就是去读了 PhD 之后才想要做这个方向吗？还是你本科？
啊，不是不是，我本科的时候就想做这个方向了。甚至我为什么做这个方向呢，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组合特别好，就我很喜欢数数，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数数。我之前高中研究过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平面上、啊、随便放 N 个直线能够围出来多少个三角形？对，比如说三条直线你可以围出来一个三角形，然后四条直线呢你随便画一下你会发现至少有两个三角形，五条直线呢是三个三角形，所以有个猜想是 N 个直线会出来 N-2 个三角形，然后至今还是个猜想。
哦，这是个猜想。
这是个猜想，对，如果你能做出来，对，就目前最好结果是2/3 N， 然后呢方法也很就是初等，但是如果你要到 N-2 的话可能就要用到一些高等的方法。对、
嗯，
这个问题其实算是极值组合的一部分吧。
对，它不是代数组合。对，不过很类似。呵呵，对
啊，对。
所以极值组合和代数组合之间的区别大概是？
区别挺大的。代数组合喜欢用代数的方法去研究组合问题，极值组合呢喜欢用分析的方法，他们本质上用的方法就不一样，而且他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呢也不一样，就是代数组合会感兴趣的一些比较结构化的一些东西，它最经典的几个，比如说我刚刚说多面体，那它就很结构化，它可以有一个结构打出来。然后比如说 poset 或者叫偏序集吧，它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结构的。然后还有 symmetric function， 我觉得 Andy 应该对这个比较熟。对称多项式，那多项式呢，它自己也有一些内涵的结构，对，这些是代数组合比较喜欢研究的东西，因为它内蕴一些代数结构。那极值组合呢，比较喜欢研究的问题呢，比如说经典的图论，对，因为它会有一些大 O 小 O， 比如说很有名的拉姆塞问题，需要用到很多分析的方法，因为它要放缩，需要数多有多少个三角形呢？我不是要具体数有多少个，不用很精确，但是要数一个大概是 ON 级别啊，还是 ON 方级别啊？然后呢，这时候就要用很多分析技巧，
就跟理论计算机有点联系。
对，对的，对的，这个领域跟理论计算机结合的更紧密。
哎，那你就是本科的时候有上任何就是比如说跟组合比较相关的课？
我本科是在 MIT 读的，博士去了哈佛，就在隔壁，所以我其实 MIT 和哈佛的课都上过很多。然后 MIT 和哈佛其实组合都挺强的，而且联系的都挺紧密的，所以我就上过很多很多的课。啊，有极值组合，也有代数组合，也有就是那种计算机相关的组合，我也上过。
讲你自己最喜欢的一门就是组合课这样子。
我最喜欢一门组合课是应该是大一下学期吧上的，是 Richard Stanley 教的。然后呢 ，Richard Stanley 他是一个70多岁的老教授，他感觉是像是这个领域的那种奠基人的感觉吧，因为在他之前其实。组合呢很不入流，因为它没有一个系统，它不像微积分啊都能建立自己的一套理论，因为组合的问题都比较的散，那是他呢先把这些问题都总结起来，然后去划了几个大块，写了一本叫 Enumerated Combinatorics 的一本像这个领域的圣经的一本，然后他特别的风趣，在课上呢喜欢讲一些特别数学的笑话，对，人也非常的好。我印象最深的是你知道他虽然70多岁了，但是他有 Facebook， 我还是他的 Facebook 好友，然后他在 Facebook 上最喜欢发的一个东西叫什么呢，他最喜欢发的一个东西叫 EC Fan Club， 然后这个 Fan Club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 EC 是他写的那本书对吧， EC Fan Club 就每次就会发他学生的孩子都是小朋友在婴儿车里躺着的，然后抱着本 EC 然后在那个合影，对，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发这么一张照片，就感觉他桃李满天下，然后就特别的 nice。
哇，他好时髦啊！你可以试试看。
对，他真的很时髦。
对，什么 Messenger 给他，他邀请就是一起玩游戏，Messenger 不是有这个功能吗？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玩啊，这个。哦，不过我就是邀请他出来吃过饭，他居然答应了，很酷。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邀请，对，他就直接答应了。我们现在可以，我以为会被他拒绝，但吃饭的时候还跟我们玩游戏，他给我们出了道题，就是52张扑克牌，有红的有黑的，你可以做这样一个操作，就是你可以把下张牌翻开来，或者是直接猜下一张牌是红的还是黑的，怎么样使得你猜对的概率最大？
第一次，
你可以先翻几张牌，看看红的黑的数量，然后再猜下一个牌是红的还是黑的。对，然后怎么样做才能使你的？
现场想肯定是想不出来。
没关系，这个留给大家做习题，挺好玩的一个。
这时候我们应该说，观众朋友们，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请在你的收听平台留言。
可以，可以，可以！恭喜你做出了MIT 老教授的题目。
Stanley 真的是桃李满天下。对，我的 REU 导师就是他的学生，我在 Berkeley 上的一门课的老师也是他的学生，就我发现。所有认识这个领域的人都是他的学生。
对的，他就是感觉是这个领域，他就遍地开花，然后桃李满天下。我的 advisor 也是他的学生，然后我的 RU 老师也是他的学生。对，我有个同学在 MIT， 就是我上课，然后也是他的学生。对，就真的很厉害。对，而且他人真的超级 nice。就是如果你去他的官网啊看，他不是有那种就是老师教授会把自己的以前的合作者都列出来吗？然后他凡是中国人都会在后面加个括号，然后把他的汉字给写上去。
啊，好贴心啊。
对，然后特别好玩，感觉他对东亚文化特别的有兴趣。对。然后他的网站啊甚至如果有一个 link 你点进去呢，还是他自己名字的汉字的翻译。理查德斯坦利就都有个汉字写在那。
我以为他有一个专门的中文名。
啊、哦，没有，就是他英文名的翻译，但就很好玩，就感觉很少有美国教授会去做这件事情，专门把中国合作者的名字翻译成中文，然后放在网上。
对，
但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对，我也不知道这是个很好玩的一个事实。对，
嗯嗯，
也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 就你提到你之前做竞赛，我也知道你高中的时候参加过很多次 IMO， 你去参加 IMO 的时候，你对那些城市还有没有印象？印象比较深的一点是什么？
去竞赛就感觉就去了很多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去的城市，感觉。我想想，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是南非的开普敦，开普敦有那个好望角嘛，对，然后我们就开大巴去，然后那个好望角真的就是一个悬崖，然后你往南看就是一片大海，就真的特别的酷。还有一个是在俄罗斯呢有一个城市叫亚罗斯拉夫尔。那个城市呢在莫斯科的边上，但它不在莫斯科。城市最有特色的一点呢是它那边很多的教堂，而且教堂都特别的好看，因为那里据说是东正教的发源地。对。
哎，那你们就是去 LMU 比赛的时候一般来说有几天可以玩啊？
啊，其实也没几天，大概就两天。
是官方组织你带你们去玩吗？
对，是官方组织的，因为他们好像不希望我们乱跑。对的，
还行，
怕出事情。
哎，那你们就是比赛的时候公费报销了？
对啊，我们一分钱不用出。
哇，真的公费旅游真爽，人厉害都可以公费旅游，真好。因为知道 MIT 它不是一个就是理工科强项嘛，就是你有没有在本科的时候上一些比如说比较偏 humanity 方向的课？
啊，我感觉我上了很多，我上最多的一门是日语。我在 MIT 上了三年日语，然后今年又在哈佛上了一年日语。我现在可以做一些日常的对话，比如说你要我去什么餐厅点餐啊，什么跟人唠嗑啊，还是可以的。但一旦涉及到什么学术的话题的话，就可能有点懵逼。
那你平常有什么应用场景吗？
啊，我本来想去日本应用一下的，不过疫情就没有去成。对，所以目前还没有找到什么应用场景。不过我感觉学语言是一个怎么说呢，提升自信的过程吧。感觉比如说你看一些没有字幕的一些日语的东西都能看懂的时候，就觉得哇，其实我还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的，这样的感觉。我还是有进步的。
你是看剧多呢还是看动漫多呢？
哦，我看动漫比较多。暴露了。呀。
哎，你最喜欢的一部动漫是什么？
我觉得反叛的鲁鲁修挺好看的。
啊，看过看过。
对，太帅了。哦 ,MIT 还有一门课我特别喜欢。MIT 还有一门 sailing, 就是帆船。
你参加过吗？
对对，我参加过。挺好玩的，我还掉河里过。不过，anyways， 那感觉。
不过我听说 MIT 是你们会要求要游泳，
不是必修课，就是他要考游泳。你不会游泳不能毕业，他要 swim test。你要游100 yards。
怎么这么神奇？你们学校也不在海边。
我们学校在河边。传说啊，我听的都市传说是因为好像有一个校董，他的儿子在 MIT 上学的时候，掉到河里淹死了，所以呢，他就跟学校提出说，啊，你们一定要会游泳才能毕业，就这样不会犯我儿子生前犯过的错误了。然后呢，那个距离呢，刚好是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查尔斯河宽度的一半，
哦，
也就是说，你不管从什么地方掉下去，你都能游到岸边。
好伤心的故事，
我不知道，但是这是都市传说。
哎，那你平时课余时间一般会有什么样子爱好啊？
哦，课余时间吗？啊，我之前有跳过舞。
哇，什么舞？
感觉我什么舞都跳过，跳过韩舞，然后也跳过交谊舞。
是学校社团吗？还是什么？
对，是学校社团。
哇，你一开始为什么会去跳舞啊？
啊，就是想加个社团找点乐子。对，然后刚好有朋友在那个社团里，所以我就被拉进去了。我也挺喜欢这种，就是用身体去表达自我的一种方式。
啊，哎，你可以问一下你之前韩舞跳的是什么舞吗？
哦，可以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One on One。
那当然。
对，然后我当时跳的是他们的 Burn It Up。
啊 ，I see， 哇，那这首歌还挺难的，你不是在那歌歌？
对啊，对对对。是就是这样，是这样。哇，你跳得很像，哎呀，你这还记得动作。
就我之前也有跳过 One on One 的舞，然后当我们当时 cover 是 Energetic， 然后就觉得哇，男团舞真的好
看。哦，我特别喜欢那首歌，对的。
对，
男团舞是不是就感觉动作幅度力度很大，
超级累，就是你知道男团舞就普遍来说动作比较硬朗，然后就会那种都是那种大开大展大臂大合，动不动就跳来跳去，就是那种哇腾空一下，然后翻跟头，就各种乱七八糟高难度动作全部都给弄上去了。然后女团舞的话就 typical 的女团舞会比较可爱一点，就比如说什么 TT 啊这种，你有你知道 TT 吗？
TT
哇, 哇你竟然知
道 TICE、
哎、TICE 太好了。那你们两个平常每周会用多长时间来练舞啊？
也不长，因为就一支舞，所以两三个小时。
我就比较多了。我
哇，看出来是真爱。
没有，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当时是除了上学之外，就只喜欢跳舞，所以就加了学校的 dance workshop， 然后舞蹈社团，就一周可能有十个小时都在练舞。
哇，这个团队们太厉害了，对的，
十学分的课。
哈哈哈！哎，我觉得真的感觉社团真的是一门课，很佩服那些就是能够把社团生活和学习生活做得很平衡的人，真的很厉害。
你们当时是有什么表演吗？就是舞台上表演吗？还是会录视频？
啊，在舞台上表演，有个 showcase。
哇，感觉怎么样？站在舞台上？
哦，挺好的，真的。如就是你翻到 C 位的时候，就看下面一堆人在那叫你的名字，就感觉。很神奇，如果下面有人你认识的朋友的话，就感觉很热烈，
感受一把当偶像的感觉是吗？
对啊，那是啊 ，I'm the superstar 那种感觉，哇！
如果你哪一天开一个什么舞蹈 cover account， 哇，我一定去 follow。
再说，
就是因为你在数学竞赛圈就很有名嘛，然后所以说这种名气有给你就是带来什么影响吗？
我没有遇到过，但是认识我的人遇到过。我之前有个同学，他有天去吃饭，然后 somehow 聊到了我，结果隔壁桌有一个男的听到了我的名字，突然拍了他们的桌子说，哎，你认识 Johnny？ 然后我那个朋友都懵了，他又跟我说，你认识这个男的吗？我说我不认识啊。
哇，
就遇到这种就很尴尬的事情。我还是希望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能认识我 as a person， 我很愿意认识大家 as a person。
哇，这样说真好，不然大家全部都是 know you、
yeah.
as a part of like the news title.
Yeah, 我 I don't like that. 我不是很喜欢这样。
有时候这样压力很大。
如果想认识我，我很欢迎。但是如果只是就是当一个新闻这样看，我就觉得不是我喜欢的交友的方式。
哎，那你认识了当时和你一起去考竞赛那些队友们，他们现在还都在做数学吗？
哇，我知道的真的没几个，有一部分去了做比如说计算机的 AI 大数据 NLP 啊这种，然后呢有一部分去了金融行业，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去做教育行业。
去做教育行业，教奥数，
教竞赛，
这样。对，因为我觉得就竞赛和科研的思维还是挺不一样的。竞赛的话你知道这些题都一定会有一个答案，科研的话你不知道这个题有没有答案，你不知道它的难度是怎么样的，它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反馈链啊，可能有一道题你要想一个月才知道它可不可能被攻克，或者说要更久。
对，没错。对，其实我感觉我大学本科的时候也经历过一段适应期，因为我感觉科研和就是竞赛其实区别还是相当的大的，就是正因为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它的反馈链特别的长，然后竞赛的反馈链特别的短，而且因为科研是很多不确定性，你真的有时候不知道这个题目它能不能做出来。就我不知道，引用一个很有名的比喻，做科研你是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试图去找它的开关，就是相当于就是盲人摸象那种感觉，甚至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这个开关。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找到那个开关的话，打开来看你肯定会看到满天的繁星，这是我感觉是这个样子。不好意思，这是很浪漫的一个说法。
这句话是 Ravi Vakil 说的。
哦，是吗？哦呀，
是的是的。
我挺喜欢这个比喻的。就拿我举例吧，我当时最后却下定决心要去读科研，是因为我大二暑假当时在一个 REU， 当时也是就老师丢给我们一个题目，然后当时也没想着我们能做出什么东西来。但那个题目很有意思，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很组合的一个问题，然后当时我以我能力是能做一些东西的一个题目。对，当时 我就在教室里想说，哎呀，就当时推到很后面一步，假如说这两个东西要是对的话，哎，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做出来了。我当时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开始想这个题目，结果发现，哎，这两个东西好像是可能是对的。哎，当时我就来劲了，当时都快凌晨一两点钟了，我就从床上爬起来，跑到那个教室自己去算，大概就算到凌晨两三点多，然后就发现，哎呀，这个东西真的 work， 然后我就睡觉去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告诉我的队友们说，哎呀，我做出来了，那种感觉真的很无与伦比，
灵机一动，这种感觉，
对对，真的就是那个 click， 就那个 click 感觉真的就太好了。你发现，哎，一下都串起来了。你之前一个月甚至两个月想的东西都没有白费，因为都是一步一步搭上去，导致你成功的那一个定锚石，就是那个 moment 让我决定，我还是去做科研吧。
太赞了，我跟你的体验还挺像的。我当时也是本科做了一个 REU， 做的题目也是代数组合。我们那个题目呢是一个 open problem。就是我的导师在2003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 open problem， 然后做了17、18年都没有人做出来。就是拿到这个题目想了整整两个月吧，到这 REU 结束的最后一周，有一天我们小组开会，我当时其实是在摸鱼，我自己在下面读我自己的数学书，我在摸鱼。然后他们开会，我突然，就你知道开会那个时候你的脑子是非常灵光的，你要听别人是怎么说话的，然后你还要在下面摸鱼，在看自己的数学书。然后我看着看着突然就想到，诶，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我自己就埋头在那儿尝试。然后这个会开完之后我就做出来，我就把那个猜想很关键的一步给想出来了。当然现在那个猜想没有完全被解决，但是至少是做出了一些 non-trivial 的贡献，所以我还挺开心的。可能
对，我就很喜欢这种灵光一现的，是不是就那一下。哎，你觉得，哎呀，世界豁然开朗。
对，哎，对，对，而且这些 moment 可能不是你正儿八经的坐在书桌前面，然后读书去算题的时候得出来的，而是比如说你在睡觉之前想出来的这个。
对，对的，对的。哎，我在床上经常想数学题，有时候就会有这种 moment。
对，我知道有很多像你这样。在高中有竞赛经历，然后本科学数学，但是不知道将来到底是做科研还是要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你对这些同学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反而更应该去尝试一下，你才能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欢。拿我自己举个例子吧，我当时每个学期都在干不一样的事情。我大一暑假的时候就在美国的计算机公司做实习，大二暑假呢去 REU 做数学的科研，大三暑假呢在一家纽约的一家金融公司实习，现在呢又是在国内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实习。所以我感觉我未来的可能的 career 大概都试了一遍，最后决定要去读 PhD。 所以我给的建议的话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可能会走上某个道路，你就去试一下，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
挺好，这样想还挺好的，就不会一棵树上吊死。
对啊，
万一不适合的话，
千万不能。因为很多时候啊，就是你想的跟真实的情况可能会差的比较大。说实话。I might lose my mind, waking when the sun's down, riding all these highs, waiting for the calm down, walk these streets with me, I'm doing decently, just glad that I can breathe, yeah.I'm trying to realize It's alright to not be fine On your own Now I'm shaking, drinking all this coffee These last few weeks have been exhausting I'm lost in my imagination 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Can you come through? And there's one thing that I need from you Can you come through?
你会把平时学习的时间和生活分得很开吗？
就不会特意的去区分时间，但是 我一般会，你知道有那种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在跟你们说 podcast， 我会有那种比较正常的 social 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是我做数学的话，就会是比较沉静的那种状态。就怎么说呢，如果我进了那种状态，你跟我说话我是不会搭理你的。对，
这有个词叫什么心流，
因为我感觉我的正在做数学啊，有点像，有点像。对，我不知道 Sky 你是不是感觉跳舞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我就是感觉对，跳舞的时候还挺明显，那一段时间你就只沉浸在那一件事情里面。对，我觉得跳舞和做数学都是两个，一旦稍微有一点 distraction， 其实就本来的事情就很难做好这么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Soul 这部电影。
哦，就是新的那个动画电影，
对，灵魂奇旅。对，里面有一幕就是当一个人真的沉浸在某件事情里的时候，他会就是到好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还是什么。
对，
记得有个场景是这个样子，
有个灵魂的世界。
然后我当时就啊，那我做数学的时候可能也是对，到灵魂的世界。
就我们喜欢学数学的人是不是都比较喜欢解一些 puzzle， 可能竞赛题是这样子，然后包括你去各种密室逃脱呀，剧本杀都是在解 puzzle。
我同意，我同意，对的，
对，
这就很逻辑。
可能在我们眼里就是纯粹觉得这东西好玩，那别人就会投来异样的眼光。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一种歧视。
呀，确实，我有那种就是别人知道我在学数学之后，让我什么心算两位数乘法。
还有什么，就之前在美国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然后完了之后大家要 AA 嘛，然后大家就直接现场让我心算除以多少多少多少，还不允许我打开 iPhone 计算机，真不是。但我觉得这样就很扯，就是。
是的呀，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好重啊，真的是。
对，有个笑话，就是当时我跟我一个上 economics 课的朋友在一个咖啡厅写作业。然后就后来我们惊奇的发现他书上的数字比我书上的数字还要多。
太真实了，太真实了。应该叫他比一比，说谁书上的希腊字母多。
那赢了。
数学系稳赢，全是希腊字母。
我甚至还有一个希腊键盘，你知道吗？希腊语键盘在手机上。就是聊天的时候会打一些希腊字母。
哦，真的吗？就是为了太那个。
对，就有的时候。就好多人来问题的话，我就可能需要用这个。
哦，你这么说，好像我也搞一个这个键盘，因为我之前都是直接 type 什么 theta 什么，就直接把那个整个全打出来，就特别的吵。
我甚至还有一个特殊字母键盘，可以打那种什么数学里用的那什么那个粗体字 R C N P。
哦，那个实数集。
对，实数集、复数集，就说你在微信上都可以打出来这些字母。
学到了，学到了。
对，
我觉得可以用用用，真的。可以，感谢小 tip。
解谜其实也挺好玩的，就以前我特别喜欢那种解谜的，你知道我就去看什么吗？我去看那个国际语言学奥林匹克那些题。
哦，那个可酷了，我觉得。
那个，
我觉得那个很好玩。
IOL 那个。
找规律。
找规律，特别好玩。当时对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然，我以为语言学是你要学一门语言。后来意识到好像不对，你学的也没有用，真的就是全纯逻辑。
而且他特别酷的是，他用的是真实的语言。
嗯，
对的，对的，对的，他会标注说什么这是什么什么，
标注说这个语言有全世界有2000个人说。
我觉得很搞笑，如果刚好你会说这门语言，太搞笑，感觉
那就正好比较幸运吧。
哎呀呀，
对，啊，我以前还特别喜欢看那些古代语言的破译的那些故事。就是比如说古埃及语是怎么被破译出来的，然后就你知道就那些文字你看上去像是象形文字，但它其实是有一个字母表的，它虽然画成那样子，但是它其实是 ABCDE 这样。比如说一个太阳就代表它的音就代表了 Ra， 然后这种。
它不是不像中文，不是。
它不像中文。
它是音。
对，最甚至是最开始大家不知道这里面任何一个词，然后也不知道它是一个表音的语言。最开始人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它有一些那种石碑，对吧？它那些石碑上面有些单词是被一个圆圈给框住的。
OK，
然后人们发现这些圆圈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圆圈代表的就是各代国王的名字。
哦、oh. ，
然后他们就对应的那些国王的名字的发音和这些字母，然后一一对应上去，然后就破解出了每一个那个图案代表的音。 然后再根据那个罗塞塔石碑就一步步把它破解出来。
哦，罗塞塔石碑是把那个音和意思联系起来。
对，音和意思
好像是有个什么，
对，
希腊
罗塞塔石碑是古希腊语还有古埃及语，还有一个也是已经灭绝的语言，就是三个语言。对，从小对解谜就比较憧憬，所以我觉得我学数学其实我的初衷就是想当一个探险家。你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可能你平常注意的世界只是整个世界的 1%， 你如果你想看到剩下的 99%， 你就需要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去学一些可能日常大家都不会谈论的话题。因为之前我们也聊过，你看过那个 Hunter x Hunter， 其实有个剧情就是他到最后一个篇章结束了之后发现你所熟悉的世界只是整个世界的 1%。
你说 Hunter x Hunter 吗？
对，就是之后他没有写出来的部分就是全都留成了没有填的坑。可能这个世界真实的部分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东西要大得多。
真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类什么多拓展这个 1% 就已经。
我觉得做数学研究的人都是特别有探险精神的。
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都是一样，到以前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寻找没有人看过的风景，感觉很棒。
哎，我觉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用一些标签来评价别人，就是你喜欢这个事物，那你一定很 blah blah blah， 然后你喜欢这个事物，肯定不会喜欢那个事物。但我们可以从你们两个身上看到，这个比如说喜欢数学和喜欢跳舞是不冲突的。
对，就反正就是别人见到我第一面都没有人会觉得我是学数学的。就我们当时是有玩一个游戏，假装不知道你的名字的情况下去 guess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major, and what's your hobby。 大家猜我 major 的什么，我有那什么是 gender studies 的，然后学 art history 的，然后还有啥，就学什么 stage production 的都有。我当时就我懵了，都是八竿子
没有一个人猜对。
没有一个人猜对。
有人猜到 anthropology 吗？
没有人，就都是那种比较艺术性偏强的，或者是那种很 aggressive 的专业，比如说什么 like politics 或者是 gender studies 那种。
那你看我们两个呢？
你看你们俩。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就比如说你这个人长得特像 Aiden， 你有 Aiden energy， 你知道吗？就是
行，我以后改名叫 Aiden。
其实我觉得你长得有 chemistry 的那种感觉，而且是 chemistry chemical engineering， 就是你知道，对。然后我感觉你的爱好，就你看起来感觉你的爱好是打篮球。
你说 Aiden 吗？
Aiden，
对。
然后呢？然后呢？还挺有意思的，你再说说。
对，你看起来爱好是打篮球，然后还有什么？是那种会是那种每天去外面戴着耳机跑步的人。
哎，有种
对吧？对吧？
打篮球我有点质疑，我觉得你 Andy 太瘦了。哇、哦，也可以、
啊。我不瘦啊。
哦，可能是 Zoom 的问题吧。
喂，我能想象他的那卡投篮，就反正就只是你整体的 vibe 感觉像，
可能是美高的 vibe
啊，有点那种感觉，是那种。
就不知道 Andy 你有多高呀？
我1.82米。
可以可以。
对，那 Johnny 呢？
找你哇！你知道吗？我就找你这个更离谱。你有就是学 history 加 literature 的那种感觉
啊？
全是文科吗？
对，
因为你说 biology 研究
不会。我觉得你不像 physics， 你就是最理，你也是学 geography 的。
哦，有可能。
你整体 vibe 就很 geography 或者是 history。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不是，这是划掉。反正要么 history 要么 geography、
yeah.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 geography 是那种你去搞就是那个地理测量啊什么之类的。
哦，这就离谱。
励志型，
反正整体 vibe。 然后你长得像，我想看你长
Kevin。
对，你长得可 Kevin 了，你知道吗？
可以可以可以，笑死了。
然后你爱好，对，其实我觉得你看起来像是会打羽毛球或者网球。
哦，
嗯，
呀，我挺喜欢打羽毛球的，网球不会。呀，
嗯，
猜对了一半。
哇，
哇塞
，Stereotype
还有特异功能了。 真的是没有一个猜对的。没关系，就是你装作不知道我们呀。这个 icebreaker 好 stereotypical， 真的是。
对，
我觉得你长得很像做 finance。
谢谢，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长得很社会。
不，这说明你长得很能赚钱。
哇，我也希望。
我确实呀，觉得你们做这个播客挺不容易的，打破这种 stereotype。
对，你有收到过什么 stereotype 吗？
Yeah.
对于学数学这方面，
就我刚刚说的呀，就我说我学数学，他说你会算两位数心算吗？
你知道我之前听到过一个词叫做竞赛生画风，就是有些人会把国内竞赛生这个群体就给总结成一类人，就是说这个人长得就很竞赛生画风。
这个好像也挺，
是我觉得挺
stereotypical，
挺 stereotypical 的。就我认识的所有学数学的人，他们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完全不同的爱好。
真的，对，真的，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的人，然后他只是刚好对数学有点兴趣而已。就真的，我觉得像什么陈景润这种类似的宣传可能太过度了，导致。就
包括最近韦东奕的，
大家以为数学工作者都是像他这样，就是，但其实事实并不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不一样，
真的是。
对，对，而且我觉得就做数学跟其他事情不冲突这件事情，很多人也并不太清楚。
但其实你不觉得数学是个很能融入到生活中的事情吗？你有时候觉得做数学跟生活是没有界限的，你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去想数学。嗯，
哦，这确实，
对，真的走路是。睡觉的时候也可以想。我之前还看过一个采访，说那个你知道陶哲轩他什么，好像有一次做出来一个问题，是在送他女儿去钢琴课的时候，他在车里等着，那段时间他把题目给想出来，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真的是，就是这种时刻，可能大部分你的灵光一动都是在这种时刻发生的。
就是科研可能是融入你生活的一部分，但他又不是全部，没必要因为这个去定义一个人。
就我们平时一般会邀请我们的嘉宾在我们节目最后就推荐一首他们最近在听或者是比较喜欢的歌，你会推荐给大家哪一首呢？
啊，之前提到过我跳 101的舞嘛，然后我就想推荐那首 Energetic， 因为我自己听那首歌的时候我感觉我走路都像在天上飞，所以希望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有一天的好心情。느껴지는이순간속에뜨거운공기온몸에전율이와이제너와내가써내릴 story I don't know why 나도모르게또빠져들어가숨막히게 baby